好，第一个问题是，协同传道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那你有没有他给你讲了些什么预言，然后你很阿门的？请你阿姨讲好了。
不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在跟我发预言，所以我就没有说很 pretension 哦。他说我一坐下来的时候，他就看我头上写个不公平，我心想，哎呀，我自缢啦！我说我自缢哦。美丽牧师说，先知说话不要插嘴，没有说话了。那接下来跟我讲很多，我如果知道他发预言哦，我就赶快给他录音。我不知道，结果我最清楚的记得的是说，除了这个，因为不公平是第一个讲的，所以我记得了。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概念，那之后呢，他要跟我，那之等我回家以后，他说：“哦，是哦。”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说，对我真不公平，你大大冤枉我。这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心思意念确实有这个不公平在我里面，觉得啦，我自己觉得不公平。然后还有一件事，他讲很多我没有记得，都是你啦，你都不跟我讲。我都不知道，然后我最记得的就是说，他就弯腰。我知道人家先知讲话都是很客气的哈，弯腰其实是要叫我谦卑。我知道是他讲谦卑，对不对？那真巧，我那前两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那其实这里有很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样大咧咧的哈。那个，我是觉得说，我就是太过于没有头脑。我不认为说我做这件事情，我这个举动或我这句话是会伤害人，是会得罪人的，就是因为我这种大咧咧的这个个性，这种性格哦，就养成了我这蹦就跑出来，讲话就跑出来了。那我不知道说我这句话是会伤害到人。那事后后悔都没用了，人家已经伤害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也感谢神给我看到那篇文章。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很骄傲嘞，我没有骄傲，为什么叫我弯腰？弯腰好，那我很多事情就会再做第二次。我有一些事情想讲或者想做的时候，就会再斟酌一下，我这一句话讲出去了，或者是说我这个动作做了，有时候我会踏出去，然后又赶快收回来，就是因为他跟我讲的弯腰这一句话，人家是不好意思说谦卑嘛，对不对？OK，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得着。我事实上我没有这种意识，但是因为我的动作跟我讲话，还有我讲话的这个 tone，你说的 tone，说佩兰跟他说的 tone。因为我这讲话的痛，所以呢，有时候我真的会忘记，又跑出来了。你们大家包含一点，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不是故意的。那我会，因为养了那么久的这个老习惯，很不容易改，我就一点一点慢慢改。那就是我很感谢学生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哦好，我要注意一点。我现在开始注意了，那你们也跟我讲，也如果我讲了什么话得罪你们，你们也不要生气，我不是故意的，OK？
好，谢谢锦丽的分享。我们每一个人都告诉她说：“锦丽姐，我们原谅你，好不好？”你们都原谅她吗？耶，我们都原谅她。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哦，原来这个先知讲话非常有艺术哈。原来他讲的说，你里面一直有一句话叫做不公平。原来他在讲说他是自义。哎呀，我今天也学了一个功课。然后第二件事情，锦丽分享说，那个雪松叫他要弯腰，我还以为他那个背面的骨头啊是需要运动。哈哈哈，感谢主，不错不错。哎，我跟他开玩笑的啦，我大概也猜得到。但是呢，原来神在鼓励我们要谦卑，所以我们听先知讲话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有属神来的那个智慧啊？是不是？所以我看你们5月几号？5月16号，接下来是19号哈，你们的礼拜四，20号那天，你们一三的人都在这里操练发预言哈，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 发预言里面神一直叫我们要用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来带出那个信息，所以今天锦丽的分享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你要说人家，你不要说哎呀你好自意哦，你好自大，你好骄傲哦，你就说啊要弯腰。感谢主，感谢主哈。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领受的人，领受的人，领受的人呢，你今天能不能领受？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讲到这个预言，讲到这个亚哈王哦，当那个先知对他说预言的时候，亚哈王他没有办法接受，所有的人在亚哈王都要说假话，假如说真话，亚哈会把你给杀了。但是有一个非常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另外一个圣经人物，上个礼拜我们学习以利亚，这个礼拜我们要学习的另外一个先知人物叫米该亚。米该亚呢是一个唯一可以在这个亚哈王面前说真话的。亚哈王召了这个米该亚来对他说话的时候，那么他们都告诉这个米该亚，因为亚哈王没有办法听这个真话，所以呢他们就告诉这个米该亚，你不如也跟着那400个先知对着这个亚哈王怎么样讲吉利的话。但是呢米该亚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知道这一句话在现在的这个世代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世代是不能讲真话的，所以呢很多先知呢试着要告诉我们一些我们需要改、需要突破、需要配调的事情，先知会非常小心，免得我们受伤。即便一个很老的基督徒，我们也刚刚非常谢谢锦丽姐，她告诉我们说她听了这些话以后，神也在她的生命里面做工，这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要弯腰，非常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22章，列王记上22章。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圣经中的先知，看这位先知的生命品格，先知如何配呼召来建立教会。而且呢我们这一个新生命教会的意向，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建立成为一个五重执事的教会。五重执事的教会就是在以弗所书4章11节那里，他说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所以一个教会里面有五重执事，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怎么样？他就告诉我们说，教会要有五重执事，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建立教会呢？然后呢成全信徒、成全圣徒，然后让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教会的身体。那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也能够彰显神同在的神国的荣耀。好，那我们知道先知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一堂课来认识先知。什么是先知？先知的职事，先知在做什么？先知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所做的。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22章，我们从13节到28节一起来读。先我们来读列王记上22章。好，我们一起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地向那王说吉话，你不如与他们一样的也说吉话。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了王的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呀，我们上去攻打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的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极话，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王基列的拉抹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去，你去如何，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拉的儿子西底虾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信息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为今天晚上的信息来献上感恩的心。主啊，谢谢你借着米该亚，主啊，你让我们看见先知是何等的重要，先知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主啊，你让先知只有说真话，不说假话，就如同米该亚对以色列的王说的，对亚哈王所说的，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主啊，你也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当这个教会要进入神你的命定，主啊，我们也祷告，让这个先知的水流在新生命教会被建立起来。主啊，你也使用我们每一个神你所保爱的孩子，能够认识先知，先知的生命，先知的恩赐，什么是先知。主啊，我们也教导，主啊，照你的旨意行在这个教会。主啊，你赐给我们谦卑能听的耳，让我们的生命配你来对付，好叫我们能够如同米该亚一样，主啊，只有说你要我们说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就是在22章14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整个故事的发生是在主前，就在主前856年，当亚兰王便哈达要围攻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亚哈就是到那时候，我们知道亚哈王是北国的王，南国的王是谁呢？南国的王是在那时候是约沙法。其实他们南北已经分开了，但是呢，因为他们一起要去攻打这个敌人，这个敌人是便哈达，是亚兰王。亚兰王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叙利亚，叙利亚王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要去攻打这个国家。那个北国的亚哈就来邀请那个南国的那个犹大王跟他一起，就是约沙王一起同心去把这一块土地要回来。其实亚兰王他讲到这个地方，这个拉抹的这个地方，基列的拉抹，其实是当初亚兰王配 打的时候他自己答应要还给他们，但是他又失约了。所以在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第一次北国的亚哈王带领了7000个士兵，他们得着了胜利。然后呢，第二次呢，第二次在第二年的时候，第二次在交战的时候，亚哈王再一次得胜，他击杀了亚兰人多少的军队，10万的那个步兵。亚哈忘记了，亚哈一次又一次他得胜的时候，他没有看见他之所以这个北国的亚哈王他得胜，是神给他的恩典，是神让这个亚兰王，就是这个便哈达失败。他以为是他自己很有力量，他以为是他可以打败这个亚兰王，所以呢，神叫他要把这个便哈达，就是这个亚兰王要处决，不可以让他走。但是呢，这一个亚哈王呢，他就自以为意，他就觉得哈，我已经赢了一次，我又赢了一次，好吧，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不算什么了，就让他去吧。就没想到，当他把这个亚兰王放了以后，神就对他说了，将来你要用你的生命来换取这个便哈达的生命。今天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很深的反省。假如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坏习惯，有一些我们不好的东西，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拯救你一次，我又拯救你第二次，你不要再犯罪了。但是当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把这些在我们里面的黑暗权势，把这些在我们里面的仇敌怎么样挪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次恩典，神给我们两次恩典，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现在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当神呼召我们来回转归向他，我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的时候，当神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不再是恩典时代了，是一个审判的时代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亚哈呢，他以为是神，他不认为是神给他的恩典，他以为是他靠他自己的力量，所以神就差遣先知来责备他，纵容这个仇敌离开。神也借着这一件事情呢，他也要对亚哈说，当他在过去贪爱拿伯的葡萄园，他拿走他的葡萄园，他也纵容他的太太耶洗别来陷害这个拿伯，来夺取这个葡萄园的事情，几年以后呢，神跟他一起算总账。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常常要警醒在神的面前。假如我们一次犯错，两次犯错，神很快的会来把我们这是过去给我们的恩典，他会借着管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悔改，好叫我们能够怎么样认罪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在出战以前，亚哈呢，谢谢亚哈王呢，找来了400个先知，然后呢他来发预言，他要听听看，假如我再一次去攻打这个亚兰王，我会不会胜利。所以当他叫这400个先知来发预言的时候呢，所有这400个先知都对亚哈王说吉利的话。所谓吉利的话，真的是吉利的话吗？不是，他只是知道这个亚哈王喜欢听什么，听谗言，只知道亚哈王只要听什么他喜欢听的话。你知道亚哈王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王，在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些历史里面，最败坏的王就是亚哈王。你知道他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败坏呢？这里有没有看见，当一个人不肯听那些臣子给他的谏言，他会做正确的决定吗？他不会的。当这些臣子要告诉他有一些事情要改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我们华人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忠言怎么样，逆耳，忠言逆耳，但是忠言呢，逆耳却是利于行，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一句话，忠言你听了很不舒服，但是这些不舒服的话要怎么样， 能够帮助你纠正你的行为，这些话语会帮助你改变你的生命，是不是？刚刚锦丽姐说，协同跟她讲说，你的一看到你的时候就写三个字，不公平。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她有很多很多的委屈。但是当协同跟她这样讲的时候，她回去有没有思想？她有没有想这些事情？而且叫她要怎么样弯腰，所以叫谦卑的时候，她有没有思想这些事？谁敢对我们大姐这样说话呀？假如神不差遣这个先知来对他说话，而且你知道吗，先知所说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们今天随随便便一个人跑来跟他讲的时候，你心里是受伤， You sure? 你马上就摆一个姿势给人家看。我很小心，为什么？你在什么时候讲，你该怎么样讲，为什么？我知道我们很需要这样子的配纠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亚哈是一个不听真先知说话的人。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看到一个真先知跟一个假先知的不同。而且假如今天先知对你说话你不肯听的时候，你所带来的恶果是怎么样？感谢主，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当先知把这些我们生命中需要配调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是挽救我们，是更新我们，改变我们。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哈他不肯听，他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今天就问大家，先知跟你所说的话你觉得很配触动的，先知对你所说的话让你回去认罪悔改的，先知对你所说的话有的人是会怎么样？很不服的。先知所说的都是神给他当说的，除非我们的先知是一个假先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每一个来到新生命教会讲到的，每一个来到新生命教会来到这里教导的，我都非常非常的小心。我是考虑再考虑，我是看见他的生命，我看见他的教书，我看见他的行为，我不是随随便便的，而且我是非常小心查验的。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他所说的话假如是出于神的，就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得造就。假如这个人所说的话对我们不好的，他所带来的是一个怎么样伤害，是一个怎么样败坏整个我们教会里面的属灵气。为什么？为什么我对你们的生命会看得那么紧？我对你们的生命品格、说话、人与人之间看得那么紧？因为释放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感谢主，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神使用的这些神的仆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所带出来的信息是造就、安慰、是劝勉的。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来学习什么是先知。你们知道有些人对着你们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一直讲，但是他们讲的话是什么？他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做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神的话语指示，先知就是神话语的指示。我们想到这个米该亚这个先知，讲到那400个假先知，所以我们讲到呢，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尼托森弟兄他说，先知就是神话语的指示，他在众弟兄姊妹之间来传递神话语的人。在过去的圣经里面呢，他对先知的定义是神的代言人，神他代替神来向他的百姓说话。在哈该书那里说，神人，神所差遣的人叫神人。也有人在旧约里面对先知的说法，先知就是先见。圣经上呢，在民数记那边讲到一个受感说话的人，受什么感？受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帮神把他要说，对神要对我们说的话说出来的人，我们称他为先知。我们在新约中把先知当作一个指示，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以弗所书第二章19-20那里说，所以呢先知呢在今天的整个的教会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假如这个教会是一个有圣灵更新的教会，假如这个教会真的是尊主为大的教会，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五重的职事，先知是占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事的角色。先知我们常常比喻先知是什么，先知如同老鹰的眼，他可以看得很远，先知如同神要这个对这个教会所说的话，借着先知他就释放出来了。有些人对这个先知的指示，对这个圣灵不认识的，他就告诉我们说，哦，先知啊，先知就是表示旧约了，使徒哦，哦，使徒就是代表新约，不是的。更重要的意义不在这里，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从前在圣经里面，旧约有先知受感说话，今天在新约里面神仍然说话，因为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他说圣灵的恩赐里面有九个恩赐，一个就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他所说的是先知的恩赐，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先知的职事，是一个职分，是五重职事的一个职分。我们会说，我们会为人祷告，但是我们不可以告诉人家说我是先知，我们还不到那个地步可以说你是先知。你只有先知的恩赐，假如你可以为人发预言，你可以为人祷告，就像我们一三在训练一样，我们只是有知识的言语，我们有智慧的言语，我们只是有先知的恩赐，而我们还不是个先知。所以呢，协同很重要的告诉你们，不要说神说神说神说，要说我感觉，我怎么样，我看见，我感觉，我看见，我感觉，是透过你自己的领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呢，假如他有先知性的话语，我们就会更明白神在我们的教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神带领我们去的方向是一个方向性的，透过先知对我们说。甚至于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求问神的时候，教会要设立，不管是牧者，不管要做长职，我们都需要神透过先知来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了，当亚哈王要跟这个南国犹大王一起去攻打叙利亚这个亚兰王便哈达的时候，他就召来了先知对他们来说话。所以我们看见先知的一个很重要，他就是时代的守望者。这个国家可不可以去打仗？这个国家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所以先知的工作就是那个时代、那个世代、那个国家的一个守望者。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先知在一个教会里面，他帮助我们建立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要建立在先知的里面。即便我们现在才开始在学习，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看重这一块五重职事的这个先知里面，我们开始在建立这一块。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做先知他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做先知要经历过什么样的试炼。我们已经看到了，刚刚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先知以利亚，当耶洗别皇后要追杀他的时候，以利亚就怎么样起来逃命，而且他逃到哪里，他第一个逃到罗藤树下，第二次他逃到哪里，那个洞里面，在基利西旁边。那我们今天要谈看到米该亚，刚刚我们读经文的时候，米该亚发生什么事，他被下在监里，而且谁打他，有一个假先知叫耶西亚打他的脸。而且我们在过去所读的那个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怎么样被人家对待，给他挂上木狗，给他掉到那个洞里，然后呢耶利米又怎么样， 神不让他结婚，神不让他生子，神让这个耶利米怎么样专心专意的来服侍神。先知呢，在他的生命中，假如先知需要走在他的人生里面走过很多的困难、困苦、艰难，先知是要一个非常持守真理的人。今天想想看，假如一个先知在我们当中，他需要那么的持守真理，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先知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寂寞的人。因为在末后的世代，人的耳朵怎么样？发痒，人不肯听什么？不肯听真理。你今天告诉那个人讲真理的时候，他们不喜欢你的。假如你今天把这些真实的事情告诉对方，你要为这个悔改，你要为这个悔改，你要为这个悔改，你要为这个悔改的时候，他们说请你走吧，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改，都是你啦，是不是？今天我们还能够接受先知，今天新生命教会的人还能够欢迎先知，我看到你们非常有盼望。为什么？因为先知讲的是真理。这个世代呢，人不喜欢听真理。今天我们听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感觉到冒犯。亚哈王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所有人都要对亚哈王讲什么？讲吉利的话。连他的使者要去请这个米该亚，都告诉他说，所有的人都讲吉利的话，你为什么不讲一样的话？但是米该亚说，神告诉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今天很难，我可以明白。所以当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利亚为什么他要逃，为什么他要起来逃命，为什么？因为以利亚讲真理的时候，耶洗比皇后就要杀他了。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做一个先知有这么多的辛苦，也许你就告诉我说啊，我为了不想吃苦，我不想做先知。可是呢，有的人呢却是被神蒙召，一定要来传递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做一个先知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就是要为真理，你一定要持守到底。而且你不能因为你不持守这个真理，然后呢，当一些事情来的时候你就摇晃，当一些事情来的时候你照你的意思说你想要说的话。你可以讨好人，但是将来在神的面前，神跟你算这样子的账。今天已经越来越少人敢在教会里面讲罪，今天已经越来越少人敢在教会讲悔改的信息，因为人不想要得罪人。假如你今天做一个牧者，你讲罪，你讲悔改，你讲那些人家不爱听的人，那会有不来怎么办？你的教会就会越做越小，对不对？所以呢，为了你的教会要做得很大很旺啊，所以你就要去讨好这些人。但是亲爱的家人，我要告诉你，将来你要怕神，而不是怕这些不来的人。神要借着我们去要挽救着这些人。在圣经民数记里面讲到有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先知。有一天呢，这些以色列人就面对着耶利哥城， 他们怎么样迁到走到那里，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就来到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摩押王呢叫巴勒，巴勒呢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呢遍满全地的在耶利哥对着这个摩押王安营的时候，巴勒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就打听到了在以色列国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巴兰。所以呢，巴勒呢就召这个巴兰，他就请那个使者，请那个米甸的长老说，你去把这个巴兰召来，让巴兰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 当巴兰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受咒诅了。因为这个巴兰是神所使用的先知，他咒诅谁，谁就受了咒诅，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我今天要鼓励我们的家人，我们要非常小心。今天神使用我们，我们就如同这些得救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今天乃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蒙神拣选，神给我们的口，我们可以祝福人，我们祝福谁，这些人就被祝福了。假如我们选择不饶恕这些人的罪，这些人的罪就被留下了。你想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拣选，我们的身份宝不宝贵？好，那你就告诉我啊，从今开始我可以为所欲为，可不可以？神越是给你更多，你是要更是小心。所以当巴勒就来邀请巴兰去咒诅这些以色列民，但是神就告诉巴兰说，我没有咒诅的你不能咒诅，你不可以咒诅神的百姓。所以呢，巴兰呢就去拒绝巴勒。摩押王说，我不可以跟你去，因为无论如何呢，我不可以大过耶和华我的神。你今天即使给我整个房间的金啊银啊，我都不可以跟你去。巴勒不信啊，巴勒想说，这些人都好爱钱的，怎么可能？可能我给他的挂金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巴勒回去呢，就准备更多的钱，然后呢，更多的黄金。所以他又派了来了，他又派了长老勒勒等一长船的人来了，就带给他很多钱了。哇，巴兰看到那些钱，他说，无论如何，不管你让这个整个的房子啊，金啊银啊充满这个房，我还是不能大过耶和华我的神，他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跟米盖亚讲的有没有一样？很像啊。所以呢，但是看到那些钱，他心里又怎么样？心里牙痒痒的。所以呢，巴兰就告诉这些巴勒派来的使者啊，啊，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睡一夜吧，那我今天晚上去问问耶和华我的神啊，看看他有没有改变呢。所以他们就住下来了。所以当巴兰再去问神的时候，神心里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你以为多问两遍我就会答应你吗？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孩子啊？你们的孩子会不会跟你要一双 Nike 鞋啊，很贵啊，你说哈哈不行啊，他第二天又来，第三天又来，第四天又来，你就啊烦了烦了烦了，买给你吧。好，巴兰就犯了这个毛病了，他就再去问神一遍。神心里说，好吧，你既然要去就让你去吧。巴兰就跟他讲，你去吧，他们再来邀你的话你就去吧。结果发生什么事？神就在路上好好的管教了巴兰，他叫驴子开口，用驴子对他说话。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哦，假如我们不开口赞美神，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假如神可以使用驴子，神可以使用石头，我们的神是超过一切、超乎万有的神。神在路上就好好的管教巴兰一次。今天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见什么？今天假如神给你一个先知的恩赐，请你不要因为那些诱惑，请你不要因为那些试探，请你不要因为人情。我不再认为你们会配钱收买，但是我知道你们会怎么样？为了你跟他好朋友，你不敢说啦，因为你跟他很好嘛，你总是不可以讲出来啊，你总是要讲好听一点。今天神要我们非常小心，你不但要坚持，而且你要怎么样？你要刚强壮胆。假如我们今天如同像巴兰一样，落到那个巴兰的地步，彼得后书里面怎么样讲到巴兰？巴兰为了爱这些钱财， 所以他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当中。神今天告诉我们，先知，你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你要经过的这些苦难是什么？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神向我们所要的，乃是一个专一，而且是一个怎么样？坚韧不拔，而且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坚持到底的心。要怎么样才能够坚持到底呢？要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刚强壮胆？有一个很重要，你要爱主，你要非常专一的爱主。就如同我刚刚说的，耶利米因为他爱主的缘故，他愿意为神放下所有的一切。假如我们没有这个爱主的心做我们先决的条件，我们很容易配怎么样？配收买。我们很容易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就放弃，我们很容易因为这些威胁利诱我们就放弃了。很重要的不是只有刚强壮胆，也不是只有坚强的站立，最重要你要爱主。而且我们知道先知不是世袭的，不是你爸爸做先知你就做先知，先知是蒙召的，是神拣选的，神看重的是你这个人的心，神看重的是你这个生命。我在过去常常分享，有一个姐妹，她常常就一直想，我要做先知，我要做先知，我需要成为这当地的土著先知，因为我们夏威夷还没有出一个先知，所以我需要成为那个夏威夷的土著先知。但是这个姐妹的生命让你真的是不敢恭维，所以我常常她在求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知道的，主啊你知道了，为了教会的缘故，假如这个人起来做先知那不得了啦。为什么？因为她的生命还没有配神做过，她的生命还没有配神磨过，她不懂得什么是先知生命的品格，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姐妹嘛，她自己也领受了，她说她领受了这个先知的恩赐。你知道她怎么领受先知的恩赐？因为她总觉得很多人的事情她都知道。我想奇怪，为什么你很多的事情你都知道？她不是真的是从神来，乃是她的生命里面很多的破碎，里面很多的拒绝，很多的伤害，所以她每一次想的时候都是想到这个人不喜欢我，这个人也是在论断我，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问题，所以他里面是充满他自己想的那些不健康不正常的思想，但是他里面老是觉得神已经对我说了。这个人的问题是这样，今天我们很小心，假如我们生命里面都充满了这些苦毒，充满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真的宁可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放下我自己所想，愿主你自己兴起更合适神你所用的人来做你神国的先知，而不是定义要自己找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了，除了你要坚持，而且你要爱主，你要刚强壮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有一个人让我们非常得激励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耶稣说凡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个真心的爱主的，真心的愿意为神摆上的。当他当年到了希律王那里告诉希律王他娶他兄弟的妻子的时候，竟然希罗底把他怎么样取去了他的头，但是施洗约翰为了他该这样子的告诉这个王的时候，当那时候的世代，因为施洗约翰他勇敢的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时候，更正了整个在那个社会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假如今天他允许这个王后，这个希律王的这个王后，这个希律王这样娶他兄弟的妻子，这样不好的信息在这当时的社会继续流传下去的时候，造成整个社会的那些乱象。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一个人特别蒙神拣选， 神要使用他成为神出口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一些事情，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坚强，而且我们要真的是能够靠主给我们的这些毅力，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这些很重要的，即便是先知在他的生命中需要经过这些辛苦，而且经过这些试炼，但是神仍然要我们继续持守在神的这个道路上，我们愿意继续走在神的道路上来做神所拣选的这位先知。今天假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我们要告诉自己说，即便我需要经过这些困难，我需要走在神的道路上。先知是需要被查验的，先知是需要在这个试炼中，先知要在他的生命里面被查验。我们刚刚看到为什么亚哈王400个先知都对他说假话，但是他一个都没有查验出来。同样的，在那边听话的时候，南国的犹大王约沙法，他听了这400个先知发完了预言以后，约沙法怎么说？约沙法怎么问这个亚哈王？他说，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位先知？为什么？为什么南国犹大的约沙法会 问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犹大王约沙法里面有一个怎么样？不平安。一个不平安。你们今天要在先知的流里面能够明白先知对你所说的话是对的，是错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常常在灵里面，我们要常常在与神同在。当你在圣灵里面，当你与神同在的时候，你可以查验这一句话是不是真的，这一句话是不是对的。假如我们在灵里，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当先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即便先知跟我们讲的你里面很不愿意接受，你还是会下来，你还是会降服。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在魂里，先知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接受。我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呢，有一年呢，我就放下，那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祷告，但是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教会前面的意向怎么走，教会前面的路怎么走。所以呢，我就决定到那个IHOP 24小时祷告中心，到那个 Kansas City 肯萨斯州的那个麦比口的那个祷告中心。那我知道那天礼拜四的早上4点，他们有一群先知就会出现，然后呢，他就会为我们祷告。那我那天就很担心，假如我早上4点我起不来，我赶不到那个中心的时候，那我会失去这个机会。所以那天晚上的祷告会我就不敢回家，我就带了一件大外套，然后我就去参加通宵祷告，因为他们本来就24小时祷告，所以我就在那边等。然后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一区还是这一区还是哪一区，那我心里就非常紧张，我也不晓得要去问谁，那我就很 alert 啊，很警醒啊，一直在那边等。感谢神啊，我想有一些人假如还记得吴国民牧师，他曾经来过我们这里，是他邀我去的，他非常非常的尽责任，他到差不多3点半的时候他就从家里赶来，他就告诉我说要坐哪一区，你要坐哪里，怎么坐啊，他还帮我把录音机带了来这样。那我心里里面就已经有底了，我一直觉得说我祷告的这一件事，我相信神也会同意我这样做，我祷告这一件事情也是神要我这样做的，所以我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笃定。所以呢，我就在那边听神要对我说的话。所以呢，透过这样子3个先知祷告完了都没有讲我要知道的事，我心里就有点 神你到底知不知道啊？后来我又被安排在第二轮到一个房间里面去祷告，终于有一个女的，她就告诉我，她说你祷告一件事情，然后这一件事情一直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一直要问神，神要告诉你说这一件事情你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神要你再更多的祷告。我心里想说，我跑来这么远，那你就跟我讲这样子，那有讲跟没讲不是一样吗？我就有点失望，可是我又不肯放弃，我就一直等啊一直等啊。然后那一天的祷告，我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三个还五个轮流跟我发语言，几乎就是没有给我答案。后来我又被分到一个房间，哪一个年轻的弟兄就又开始跟我发言，我心里很急的，就是要说主啊，是啊还是不是啊，可以啊还是不可以啊。但是神仍然跟我讲说，这一件事情你看得非常重要的事，神已经知道，神要你为这一件事情好好的祷告。那请问你们，假如你们是我，你们会觉得神是要我照我的意思做，还是神不要我照我的意思做？神要我照我的意思做，还是不要我照我的意思做？要不要？不要照我的意思做。其实我飞那么远，我已经有答案，但是我要神给我盖章。可是神没有说 go， 所以我心里就背很大的重担。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今天常常为了一些事情，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决定好了让神来给你盖章呢，还是你把这一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告诉我，你教我怎么做。假如你说不，我就放弃。你知道要那个放弃是很难的，因为你已经想好，你已经计划好，你已经 plan everything。所以我怎么样，我离开的时候，我心里想，我花这么多钱，我跑这么远，神啊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就告诉我呢？你知道神怎么说？神说我已经在家里跟你讲好多遍了，你不肯啊，你很想啊，你还跑来这里，你说你在问我啊。这是我们是人，我们真的真的就是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然后要神来给我们盖章。接下来我要说，你也可以发预言。我终于讲到一个地方让你们喜欢听的，你也可以发预言，告诉你旁边的人，你也可以发预言。你会说真的吗？真的吗？怎么可能？怎么会是我呢？可是神今天要告诉你，你也可以发预言。为什么？今天新生命教会前面的意象，要把这个先知的恩赐带到这个教会，新生命教会这个培育课一个很重要很精准要往前走，乃是要神真的进到那个教会，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教会。今天很多教会传统的教导里面告诉你说，那个先知说预言的恩赐已经没了，你知道吗？仇敌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功。当我在那个经期上这个先知课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先知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说预言，你可以收预言。你知道我们就如同像一只小象啊，被生下来的时候就关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然后呢我们的脚就被绳子就绑住， 所以我们不断的思想，我们就如同那只小象一样，等到有一天小象长大了，那个笼子已经太小，他给他换一个更大的笼子，等到笼子更大的时候，那个小象已经不能住在笼子了。而且呢，因为那只小象很乖啊，他从来都不会跑走，因为他一直有一条链子链着他，所以呢，小象从来都没有想到要逃走。所以呢，那个小象已经习惯只有在他四只脚走动的地方，他不敢动。你放了小象出去，小象也不敢跑出去，因为他怕迷路，没有一个人引导他。今天教会说预言就如同那只小象一样，被关在那个传统教会的那个思想里面。但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样，我们就如同一个烧开的锅盖一样，神要把这个盖给打开，让我们所里面所煮的这些要怎么样，香意能够，香气能够冒出来。而且神今天也要带着我们去突破过去那个谎言，把我们的脚如同小象一样绑在那个里面。但是今天神要做一个很大的突破，神今天要在教会里面使用我们的训练课程，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灵修，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生命被神翻转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踏入这个先知的水流里面。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说预言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发预言呢？我今天要在这里分享几点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听进去。今天当你知道你可以发预言，你的第一步你要怎么样？你要有一个极深的渴慕，你要对这个先知预言的恩赐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慕。你渴慕什么？你渴慕你让主说，主啊，你来使用我。刚刚托丽莎说，我对圣经也都不懂，神说要用我，神不是叫你今天马上用你，神告诉你的时候乃是你要开始了，你要预备了。很重要，你要发预言，你要极深的一个渴慕。当你今天在主里面你渴慕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神会开你的眼睛，神会开什么？开你的耳朵，神会打开你属灵里面的那个心思意念，神开始给你看见不同的，是神亲自来找你，神帮助你，你已经不再是看这一本书就是这一本书，你已经不再看这个人就是这一个人，你在看这个人的时候，神会把这个人很多生命里面的东西他向你启示了。那你要怎么样才会知道呢？你除了你渴慕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来聆听神。这一次我们在一三的训练里面，你知道最精准的是谁？是我们那四个青年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四个青年人他们在聆听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那么精准？为什么他们在写信的时候写得那么好？继续听我跟你们分享。我们渴慕神，但是呢，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你渴慕他，神就会借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来坚固你，开你属灵的眼睛，让你能够看异象。神开你属灵的眼睛，让你能够做异梦。神开你属灵的眼睛，让你对音乐、对大自然、对许许多多过去仇敌把我们关掉了。不管你的画画，不管你的音乐，不管你聆听神的声音，他把我们给关掉了。但是神今天要再一次开启我们。我们一直都是在魂里面，但是当我们对神渴慕的时候，神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聆听神。当这个聆听来到你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们要为你们写功课，在你们写灵修笔记的第五个部分，聆听，感谢神。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聆听，我们都没有办法聆听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聆听神对别人所说的话？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进入培育的时候，你要开启你的那个 antenna， 跟神连接的那个 antenna， 你要听神对你说话，你要借着你读神的话语。你也可以说预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要对神的话语十分渴慕，你要跟神说，主啊，你让我读神你的话语，而且照着神你来跟我启示，神所解释的，神所说的跟我们所说的不一样。 很重要一个诀窍，就是你要祷告。当你聆听，当你有神你的话语，然后当你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顺服神。怎么样顺服神？把你的耳朵交给神，把你的嘴巴交给神，把你的眼睛交给神。神叫你说什么，你说。米该亚说的，我们来说一遍。米该亚怎么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们今天常常没有顺服神说的，神叫你讲这一句，你就偏偏讲这一句。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讲这一句比较安全，结果你讲的都是魂的话，神要你讲的是灵的话。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的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让神来对我们启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当我们发预言的时候，是什么人在说？神在谁在说？谁在说预言？谁在说预言？神在说预言。神透过什么对我们启示？神透过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灵里祷告？特别你们已经得着了方言的时候，每天你们要至少要方言祷告30分钟。当你正在方言祷告里面，神会当落很多启示你不知道的。所以呢，神把这些方言当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神要给我们说的话透过我们的口说出来。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假如我们没有在灵里面，我们所说的都是一些魂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小心，以弗所书5章第18节说，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方言祷告是我们发预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接下来又有两个小点，被圣灵充满的以后呢，神就会借着这个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当我们要把这些话能够传递出去的时候，乃是借着神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第四点里面我要讲的就是，你要怎么样顺服神。顺服神是什么意思？叫顺服神呢？我们读一个经文，我麻烦后面找一下，可能有点难，但是要 try。 他说提摩太后书2章20到22节，提摩太二书20节到22节，提摩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找不到二章，好，对，谢谢。2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有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所要说的，你要顺服神，一个很重要的点，乃是什么呢？乃是你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你要同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祷告。今天我们一个人愿意成为神先知的代言人，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脱离罪。什么罪呢？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舌头是全身最小的，但是舌头却可以怎么样转动，烧毁整个的身灵。所以我们要脱离我们口舌的罪，脱离我们淫行的罪，脱离我们拜偶像的罪，脱离我们行邪术的罪。更重要的，我们乃是要同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寻求神。 耶洗别跟亚哈皇后为什么400个先知都跟他讲假话，他都分辨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耶洗别皇后她有450个那个女的假先知亚瑟拉，850个那些邪灵围着她，所以她听不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今天我们也是，假如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那些垃圾啊，充满了那些罪啊，充满许许多多不合神心意的，今天我们也听不到神的声音。假如你今天真的真的愿意能够发预言，而且呢能够明白这些人给你说的预言是不是真的针对你，你要怎么样来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经句提摩太后书2:20-22里面所说的，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而且呢我们要怎么样远离这些罪，而且要我们要跟倾心祷告的人跟我们一起来追求公义，追求信德，追求仁爱，追求和平。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发预言的人，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顺服神乃是顺服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假如今天倘若有一个人得罪你，你为了能够让圣灵充满你，今天为了你的生命里面能够为主使用，你一定要远离那些罪。而且假如我们常常抓住那些不放的话，仇敌就很难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使用我们。当有人得罪你，你要快快的赦免他，否则你会落到那个苦毒里面，你的恩膏怎么样就被折损。今天很多人是说，哦，昨天有很强的恩膏啊，可是你今天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件事情进到你的里面来，你里面充满苦毒，你充满怒气，你很生气，当你在生气的时候，这些东西就离开你了。你知道当扫罗看见大卫去打仗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很多的妇女出来迎接他们，他看到大卫打仗回来的时候，他们说扫罗怎么样杀死千千，大卫呢万万啊，竟然这个小毛小孩竟然赢过我10倍，怎么可以呢？假如我今天看到我们的高中生发预言那么准，怎么可以？我牧师呢？你说怎么办？扫罗杀死就千千，大卫竟然杀死万万，结果你知道吗？扫罗就开始怎么样生气，扫罗就开始弄一些很诡诈的很不好的，鬼楼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嫉妒。最近有一个心理师寄了一篇文章给我，他说嫉妒是什么？嫉妒是心灵的癌症，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常常就老是在那边看，你看这个人，你看他又站在牧师旁边了，你看这个人牧师怎么昨天他这么不乖，他今天又去抱他了。所以我们常常就在那边论断这个论断那个，就忘记了自己想要领受是神在他生命里面那个恩膏那个能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逃避那个私欲，而且我们要跟那些人一起祷告，因为那些有信德和平的人一起祷告。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怎么样嫉妒，因为嫉妒使我们的灵怎么样朽坏枯干。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是今天我要讲说嫉妒也不要嫉妒到日落，好不好？为了你们的恩膏，为了你们可以发预言，因为你们可以大大的为神使用，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对付我们里面内心最重要，只有你知道，我想先知也知道，神也知道，但是我们为了能够给神使用，为了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为了能够发预言，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放下那些不属神的，让我们也可以大大的为神使用。在末后的世代，教会非常需要那些有恩膏有能力能够为主做工的，不害怕，能够为主刚强壮站立的人，而且能够持守在真理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真理配神建造，我们需要怎么样属灵的生命不断的配主来提升。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在寻找有没有那个信德的人。但愿新生命教会在那个时候可以被神选上，被神愿重，被神说你们就是那些忠心又有见识神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也要在主你的面前对你说，今天你对我们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把这个诚实坐在我们的里面。仇敌常常让我们害怕，仇敌让我们常常说反话，常常让我们不敢讲真话，但是这个世代此时此刻，神啊，你就在寻找那些忠心爱你的人，让我们勇敢，因为耶稣你也告诉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出于恶者，把那个忠心爱你的心，主啊，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可以勇敢的来面对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强权恶势力，在末后的世代仇敌为了要攻击我们所打造的器械必不配利用。主啊，我们要说审判的日子你必定他们的话语为有罪，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神你杯中的份。主啊，我们为我们这样子的恩典献上感恩。主啊，你也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信息。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先知，你拣选我们成为神国里的先知。主啊，你要使用这个教会，你要使用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主啊，让我们跟你的这个圣灵的连结，主啊，在这属天的连结是越来越缜密。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